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学校第十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八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我校驻村工作队临时党支部获得桂林市驻村工作队管理红榜表扬；
我校与越南北疆农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校园新视野，甲骨文研究意外出圈，冷门专业也有存在价值。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同关注甲骨文研究专业意外走红这件事，看看冷门专业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心情驿站，年轻人的新运动，又老又年轻。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何八段锦会成为新一代年轻人追捧的运动。
校园直播间，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们共赴一场春日的治愈奇幻之旅。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3月31号，我校第十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八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校领导邝永清、赵铁、黄文涛、林春义，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广西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组组长，校党委常委莫科出席会议。会上，贺祖斌校长要求要持续健全完善学校党建工作体系，全面提升新时代学校党建工作水平，要以顶层谋划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国内一流大学实现新发展，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要强化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全面推进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要坚持四个面向开展有组织科研，持续增强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要持续推进高水平国际创新合作，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要切实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大力提升校园文化内涵，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推进幸福美好师大建设，要持续加大依法治校力度，进一步提升法治建设效能，要持续加强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拓展对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
3月22号，我校驻村工作队临时党支部获得桂林市驻村工作队管理红榜表扬。红榜表示，我校驻村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信息共享、助农增收三大作用，健全三个机制，构筑功能型党组织平台，聚焦三个要素，探索功能型党组织途径，狠抓三个强化，破解功能型党组织难题。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驻村工作队的管理，突出严管厚爱，注重驻村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临时党支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作用，以全域党建为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坐实基层治理，加快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切实走好一条党建强、产业旺、农民富、乡村美、治理优的乡村振兴之路。
四月一号，越南北疆农林大学校长阮光和一行六人应邀来我校交流访问并签署合作协议。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苏桂发出席座谈会。会上，贺祖斌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着重强调我校与越南的历史渊源，邀请阮光和校长一行参观我校越南纪念馆，并希望在多个领域与越方加强沟通合作。越南北疆农林大学校长阮光和介绍了越南北疆农林大学的基本情况，并表示与中国的合作首选广西。他强调了学校许多高层次人才以及大多数年轻学生都学习汉语，期待将来与我校展开更深层的合作。
3月29号，南宁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武先华一行六人来我校调研交流。我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志华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汤志华代表我校对武先华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向来宾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概况，并从校园文化建设、融媒体宣传以及校庆氛围营造等方面介绍了我校90周年校庆宣传文化工作的经验做法。他指出，两校同为师范院校，希望两校加强交流，共享经验，为守好学校宣传阵地、唱响主旋律注入磅礴力量。
3月27号，韩国世汉大学总长李生勋一行来我校交流访问，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出席座谈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体育与健康学院、音乐学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会。会上，贺祖斌校长从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介绍了我校20余年的发展变化，希望进一步加强两校的交流，助推两校在新阶段取得更多合作成果。韩国世汉大学总长李生勋表示，两校曾开展了2+2合作办学项目、教师互访及学生互派等方面的合作，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作为开放合作的切入口，期待后续有更多的合作项目落地落实。
3月24号，我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广西隆安雅槐洞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举行。校长贺祖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顾航、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广西社科工作办主任李毅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上，贺祖斌校长指出，我校长期重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今天开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广西隆安雅槐洞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是广西第一个史前考古国家重大课题，也是我校文博学科的第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对于推进广西文博事业的发展，推动我校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与学位点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校将全力支持、大力配合研究工作的开展，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
甲骨文研究意外出圈，冷门专业也有存在价值，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近日，一条主题为挑战全网最冷门专业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博主说自己所研究的甲骨文专业有可能因导师今年退休，从而导致失去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方向。该视频一经发出，就引发了网友们对冷门小众专业的热议。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同关注甲骨文研究专业意外走红这件事，看看冷门专业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近日，一条主题为挑战全网最冷门专业的视频发布，引起了大家对甲骨文研究这样冷门专业的思考。有网友对博主戏称，你们学校一直招不到甲骨文老师的话，你就是未来的泰斗。对此，该博主回应道，关注甲骨文的人本就不多，从事其专业学习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要培养一位精通甲骨文能开课的人才，至少需要数几十年的沉淀。
甲骨文是汉字学的一部分，但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不仅中小学语文教师难以胜任传播甲骨文文化的重任，而且一些大学文科专业没有把汉字学作为必修课来开设，同时易懂且严谨的教材十分缺乏。与此同时，社会推广方面也明显欠缺。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和电视台虽开展了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宣传推广活动，但力度不够，使得公众对汉字文化仍知之甚少。
对大部分人而言，选择专业的首要标准是毕业后能拥有可观的收入，其次是选择院校的优秀专业与近些年的热门专业。但整个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专业的选择需要结合自身的条件，不仅是家境、自身天赋，更应该考虑个人兴趣以及这个专业带给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因此，正确的专业选择是建立在对性格、兴趣、家庭情况、理想与成绩水平这些关键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决断。
甲骨文专业以及曾被网友列入冷门行业的哲学、逻辑学等专业的确比较小众，在崇尚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下也确实遭到了冷遇，但专业存在的价值显然不能仅靠冷热评判。如果冷热成为专业价值的唯一标准，那冷门专业的无人问津，除了会带来该领域研究传承的断层外，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失衡。
时至今日，虽然甲骨文的发掘和保护渐渐走上了科学规范的轨道，甲骨学研究也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然而甲骨文消疏冷落的普及和推广和它在学术、文字、历史等领域的重要地位极不对称，这使得甲骨文在公众眼里是一门可远观而不可亲近的冷门绝学，对于其他的冷门专业亦是如此。
虽然甲骨文研究较为冷门，但依然有人愿意为了发扬它而努力。在视频收获了广泛关注后，博主李佑熙借此机会为慕名而来的网友们制作了系列的甲骨文科普视频，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展示甲骨文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李佑熙生动阐述了甲骨文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价值，使网友们随着甲骨文的发展步伐而前行，感受它几千年的文化魅力，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专业的冷热是相对的，但都是社会必须的。需求旺盛的理工科专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储备人才，但类似于甲骨文、考古这样冷门专业，也需要有人能皓首穷经，用十年磨一剑的心境去探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冷门专业承载的知识与文化面临无人传承休息的境地。
小众专业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大价值，尽管冷门专业的出圈难度较大，但每一次出圈都是这些专业走入大众视野的绝佳契机，让更多冷门专业出圈走热，并非出于功利性的考量，而是期待更多人关注了解他们，成为这些专业的学习者、研究者，让专业价值得到更大发挥。如此一来，再冷门的专业终有走出寒冬、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天。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 甲骨文研究意外出圈，冷门专业也有存在价值。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年轻人的新运动，又老又年轻，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近日，你也许能在公园、操场上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一招一式地练习着八段锦。这套起源于北宋的中国传统健身功法，如今却悄然成为了年轻人的新晋顶流运动。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何八段锦会成为新一代年轻人追捧的运动。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总不经意间发现身边的朋友默念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之类的口诀，并不时辅以一些慢动作，不要担心，他们可能既不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走火入魔，也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过大而自言自语，而是很可能在进行一种年轻人之间兴起的新运动——八段锦。
严格来说，这项起源于北宋、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健身功法并不算什么新运动，并且还一度是老年人运动的代名词。只不过这届年轻人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项因慢而闻名的运动会惊现于自己的收藏家中。从你练周六野，他练帕梅拉，我练刘畊宏，到我宣布八段锦才是我的快乐老家，年轻人最近已经迷上了一种很新的健身。
说八段锦正成为年轻人中间的新晋顶流运动并不夸张。在 B 站，一段国家体育总局版八段锦教程视频播放量已超过1000万次。今天你八段锦了吗？正成为一部分年轻人们新的打招呼方式。在跟练视频弹幕、评论区里，总能看到名校学子上演一波紧急集合报校名，也能在这里找到上百万个志同道合的在线锦友。
一个资深八段锦爱好者的一天，往往是从早起摸黑打上一套开始的。当自律的早八人定好清晨5点的闹钟，准备在瑜伽垫上唤醒全身时，热衷于八段锦的新一代节俭大师们，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物件、场地，就能给身心来一个彻底的洗礼。尽管按照他们的体力和身体协调程度，总难以避免做起来有些搞笑的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对于八段锦的喜爱。
其实除了八段锦，在这波复古运动潮流中，五禽戏、易筋经、太极拳、长寿功等项目的行情都十分走俏，彼此分享好用的锻炼口诀、教程，研究开展各项运动的最佳时间，也正在成为年轻人们热议的话题。哪怕一不小心被群嘲练老祖宗的功加现代社会的班也不要紧，他们坚信苦心人天不负，只要功课到位，健康的体魄必能轻松拿捏。
那么为何年轻人对这些老年人专属的运动如此上头？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时髦的锻炼清单，你大概可以快速总结出他们都有招式简单、动作慢、用时短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满足了年轻人们想在繁忙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利用碎片化时间锻炼的愿望，又能满足他们提升运动量的迫切需求。
如今又老又年轻是社交平台来形容年轻人心理活动十分流行的说法。至于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大概是他们不知从何时开始突然发现，那些只顾着适应快节奏生活的时间里，自己错过了许多东西。虽说人与人很难感同身受，但在生活不规律、报复性熬夜、压力大、易焦虑等因素而耗费大量的精力与体力方面，年轻人们的心意总能相通。
有人尝试用八段锦放松僵硬酸疼的颈椎、腰椎， 有人试图用各种慢当作生活的缓冲剂，方法或有不同，但都是在追求治愈、自在、舒服与自由。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年轻人确确实实有在研究生活里有关静与慢的哲学。 但也别因此而妄断他们止步不前，试图让人生就此停摆。他们只是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归位被打乱的生活节奏。
线下年轻人们几乎都正秉承着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使用各种社会生存法则。 年轻化也好，精神老年人也罢，我们可以去逛公园、钓鱼、养花、带小狗散步，又或者去演讲、看书、学习技能。关键点不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对于自己的选择是否能够自洽。只要不纠结、不内耗、轻松且治愈，那么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是最好的。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年轻人的新运动，又老又年轻。校园直播间稍后与您相约。
三年之约，奔赴春日的治愈奇幻之旅，欢迎收听校园直播间。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是主播瑞显，
我是主播飞扬。
哎，飞扬，你最近有没有去看新海诚新出的电影《铃芽之旅》啊？当然看啦，这部电影我可是期待了三年，可算上映了。
还是那熟悉的画风，每一帧都美到极致，还有制作精良的音乐，每一首都好听到想要现场听歌识曲。不错，就像这回的主题曲，真的又空灵又带着一些史诗般的恢宏。前面带着回音的清唱就已经狠狠地抓住了我的耳朵，等到副歌的和声一出，简直都要被净化了。是这样，哎，虽然有些夸张，但我同意，咱们也一起听听吧。
你有没有发现《铃芽之旅》这部电影里面涉及了许多网文、常识等这些带有日本神话色彩的元素，
我有的时候会理解不到这些元素所表达的内涵，感觉会错过一些很重要的伏笔。
是的，导演新海诚努力地将很多日本文化融入进动画创作，最为突出的就是和歌与巫文化。像在你的名字那部电影中，老师除了在黑板上写下了逢魔之石外，还留下了一首万叶集中的和歌。
这个我记得，据说这首和歌自古以来就与黄昏等意象紧密连接。我相信看过你的名字的朋友一定无法忘记剧中龙与三叶黄昏时在火山口边短暂相会的那一幕情景。
嗯，没错，除了满满的和风文化之外，感觉新海诚也十分偏爱灾难的设定呢。
是的，在电影《你的名字》里有陨石，《天气之子》里有暴雨，《铃芽之旅》有地震，感觉新海诚在表达一种别样的美学。
这其实正是新海诚真正想去表达的。《铃芽之旅》是继《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之后，同样以灾害为主题，并直面311东日本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的灾难三部曲最终章。新海诚曾在采访中说，地震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如临深渊的恐惧，灾难的来袭无从预知，而大自然的进程终究不会受到人类意识的左右。
更进一步来看，新海诚是想通过这部电影来纪念和哀悼这些逐渐消失的地方。这些地方因为灾害、经济萧条或因意外原因被遗忘抛弃，人逝去会有葬礼，而土地和城市却不会。
天气之子里最后一幕落英纷飞的樱花林，是新海诚回忆当年地震后樱花照常盛开的场景画出来的。他曾在采访中说，他还记得地震后的第十天，东京的樱花开了。
是啊，樱花并没有因为地震而停止绽放，还是如往年一样恣意盛开，感觉这是一种自然的宽慰，无论发生什么，日子还是会像绽放的樱花一样继续下去。
是的，时间永远是向前的，新海诚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对灾难创伤心理的转变。
如果说《你的名字》这部电影是在试图改变未来，那么《天气之子》则是尝试选择人生，而到了《铃芽之旅》便是接受现实，学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我觉得《铃芽之旅》真的是一部很优秀的动画电影，让我觉得3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等下次新海诚的电影在上映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就这么说定了。那今天的校园直播间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玉、英晓、怡静、飞扬、瑞显，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传说，你能不能疯不疯？
天空千年没有出现彩虹，失业的老人在弹着伴奏，谁露宿在街头，谁却住在皇宫，纸地上写满了梦想，我决定要用这一生背诵，谁在等待英雄，